月平在饭馆吃饭，正好遇上皇宫大内的杀手惨杀无辜，小伙子火旺上撞，忍无可忍，翻桌子踢凳子拉家伙，大闹饭馆，三分钟结束战斗。这会儿收拾着，咱不必细说，还有那大姑娘，那姑娘可能吓傻了，一句话都没说。这会儿月婷一转身一看，姑娘在这站着正瞅着她呢。姑娘受伤吗？姑娘一句话都不讲，愣着愣着，冷不丁扑到小月婷近前，砰一马把月婷的衣服给抓住。好啊，你做的好事儿，我跟你完不了。姑娘，有话慢慢说，你这干这干什么？我哪点做错了？你为什么把杀父的仇人都给我放了？明明我爹我师兄惨死在他们之手，让你这一顿打你全给放了、要没有你姑奶奶，我就给我爹给我师兄报了仇了。坏事就坏在你身上，你赔你赔。月婷心说话，这人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呢？要知道这样我不管这事儿。看来我老师说的一点不假呀，这是江湖上太复杂了，这是不懂情理的人是大有人在，抓着自己还不好伸手，叫他抓住。姑娘姑娘，你别哭，你的心情我十分理解，但姑娘你想，我一个人，他们那么多的人，地方狭窄也打斗不开，我不得不把他们放走了。我能说放下两具尸体不管我追去了吗？你怎么办？我又怕你受到伤害，故此一犹豫之中他们都跑了。这个你放心，要报杀父之仇，要给你师兄报仇，包在我的身上，我帮忙帮到底，你看怎么办？多咱给你报了仇，多算拉倒，行吧？这么一说，这姑娘才不哭了，把手慢慢的松开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要这么说，你还是个好人。不敢说，不敢说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是侠义道的天职。我遇上，我就不能袖手不管呐。那好吧，就这样，我还得处理处理这些丧事。这样吧，您大概本身有不少的事儿，您先处理您的事儿。如果今天晚上有时间，切记今天晚上。哦，说吧，怎么？今天晚上到鹿门山山神庙，你我二人不见不散。鹿门山山神庙，三更天不见不散，你记住了吗？哦，记住了，我肯定届时前去会姑娘。好了，我相信你这人说话是算数的，晚上再见。姑娘一低头下了楼了，怕月婷啊记马虎了，二次又回来了，还是这套话又重塑了一遍。月婷说，我听得真真错不了，姑娘你放心，我一定言而有信。姑娘才走。他们怎么处置这个丧事咱不必细说。月婷呢也下了松竹梅酒楼，到了街上一看没有官人，心说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我要从速离开，免得他们找的人来报复。离开芙蓉镇往前走着走着，遇过一个小村庄，到村庄也有店房，一看这店房住的人不多，包了间房子，他住在这儿，这安静啊， 告诉掌柜的不要打扰，我呀心情挺烦乱，我要睡他一觉。就这么的，小月亭关上房门，好好缓了缓乏，睡了个足足的香觉。人不睡觉不行，等一觉醒来，日头偏西了，门开开，把伙计叫来，打了净面水，漱了漱口，擦了擦脸，要买了点吃的，到街上溜了一圈，买了个大水葫芦，那葫芦装水是最好的，没有邪味儿。买了个葫芦，另外买了个干粮袋，里边买点叉子、火勺了，酱肉了，都装好了。到时候半夜前打斗饿了怎么办呢？好，及时用，有水喝，有东西吃，全准备完了，咱才问伙计，我跟你打听点事儿，您说什么事儿？你们这儿有一座鹿门山吗？有啊，鹿门山那是大地方，而且山上呢不少庙，烧香的还愿的人是络绎不绝呀。在哪儿？这个鹿门山，鹿门山出襄阳吧，比如说西门外40里地就到鹿门山山脚之下了。哦，要在你们这儿走，奔哪个方向？东北呀、啊，一条大道直通鹿门山，您走不出去多远，一看前面就是大山，那就是鹿门山。有一座山神庙，有，哎呀，我说客爷，那山神庙是个大庙，鹿门山很多庙宇属它最大不过。我们本地人都知道，老人们常讲说，原来在晋朝的时候修的这个大庙，历代呀、啊、都改了名了，叫什么天寿宫、元和宫，后改叫山神庙。那和尚还有呢，不老少，烧香的人只要到鹿门山、都到山神庙，香火很盛。行了，打听清楚了，小月亭就琢磨，三更天我得赴约。哎呀，也没问那姑娘叫什么名啊，光知道她的先人叫什么名，反正这个人我认识，到时候再说。又一琢磨，老师告诉我，遇上事情都要问三个为什么。他为什么让我上山神庙？我也没来得及问。三更天叫我去是何道理？莫非找我给他一家人报仇？商量商量下一步是怎么办？还是有别的隐情？情急之下也没打听清楚，要打听清楚了，是去不去的呢？我自己好拿主意，这个非去不可了。大男大女诸多不便，我身边也没第二个人。又一想，我呀矫正不怕邪歪，我也别心虚，就是将来有一天我老师问到我也理直气壮，我这叫替天行道，保护忠良之后。就这么定，40里地也不算近呢，早点走。算了账，他出来了。他离开这座小山村呢，天就是似黑似不黑，走的遍野荒郊，没有行人了。他一看行了，往下一俯身，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，磕膝盖撞前胸，脚后跟打屁股蛋，陆腹鹤行，快跑了。他往前走着，40里地架得住他搂。这个天还不算太晚，可是黑起来了。他已经到了鹿门山山脚之下，听到伙计说了，再往前走，守着山口边上头一座大庙，就是山神庙，大概离这不太深远。正在这时候，旁边是树林，他就听着树林里头有人大山大叫， 说话那声多老远都能听出去。
谁呀？
这么晚了，在山脚之下又说又叫，绝不是一般的人呢。哎，还夹杂着笑声。仔细一看，好像还有灯亮。小月听得琢磨，这么晚了在这聚会，非匪即盗，绝不是安善良民呐、啊！我看看，这阵离三更天还早着喝呢，我瞅着怎么回事。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蹑足潜踪，他进了树林了。树林里边树非常茂密，进了个人谁也发现不了。他顺着声音往前走，找见亮，时间不大到了。闹了半天，这树林呢，周围这树挺密，当中有一片空地，这地方一棵树都没有，能有一亩地大小吧，还挺平整的。有几个人在这儿坐着呢，在这地震洞中铺流布，像一铺炕一样，一共仨人在这儿端坐。当间点着一只蜡灯，牛油大蜡挺亮，今晚没风，所以照的挺亮。小月平躲在一棵树后头一看呢，呵，正中央坐着个老头。这老头盘膝大坐，是四平八稳，借着灯光看得挺清。鹅黄缎的鸭尾巾，半匹黄绫子勒头，顶梁门一块无瑕美玉，身上穿着元青色的短靠，勒着狮子畔，大带沙腰，骑马叉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鹿皮快靴，外衣闪下来在旁边放着，这边还放个包。往脸上一看，铜锣大脸，长得相貌凶恶，浓眉毛，鼓鼓眼睛，大塌鼻子，鲶鱼嘴，一部黄焦焦的胡须飘洒千心，借着灯光一照，眼睛倍儿亮。在这喝着酒，旁边陪着俩人，上垂手是个胖大的和尚。这和尚就在那儿坐着，比一般个小的人站着还高，大脑袋、大胳膊、大腿、大屁股、大腰都搭在一块儿去，上窄下宽的嘟噜腮，瘦着剑，清虚虚的脑门子和脸蛋子，怪眼圆翻，就他的声音最亮，离多远都能听见。旁边也放着包，下垂手一个道爷，这老道道官道袍，背宝剑，拿拂尘，也在这喝着酒。小月亭一看，喝乐了。那老头没见过，这老头是谁他不知道，但这一僧一道他知道。这胖大的和尚正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雳神妖，那头大活驴法镜，风雨门的人。老道侯殿臣，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，法镜的亲师弟，风雨二侠的俩授业老恩师，前文书咱说了，大闹紫霄宫，就这二位，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，跟这老头什么关系，更摸不着头脑了。小月亭就摘耳朵听着，听他们说什么，就听见大和尚法镜啊，嗷嗷之喊，老伙计，我都说完了，这一堆这一块都在这摆着，你看着办吧。你说这事儿没法了结，是杀是剐，任凭自便，你来吧。也不知指什么事儿说的，就见这个老者在这坐着，哈哈哈哈，大师傅，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啊？老朽多咱说过处置你， 我有什么权利，我有什么资格？我就打算呢，了解了解事情的真相。这不你说清楚了吗？说清楚就算完事儿呗，那篇咱就算接过去，从打鼓另开张，你我还是好弟好兄，今后更要加强一步。哎，咱们换心，你看有什么不可呢？哎，但愿你说的是心里话，我这人知出知入，就怕旁人跟我兜圈子。话说完了，你说这篇接过去了哈，我师弟啊，你给作证。老道还说呢，师兄算了，老剑客说的话你还不相信？咱们三个人都在这儿，人家说完了就完了，你何必车轱辘话来回说？行行，算了算了，这篇接过去了，来，咱们喝他一杯，好吧？今后咱们人不亲义亲，义不亲祖师爷亲，干干！怎么样？也没听出个头脑来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树顶上啊，长长跳下俩人来。月平在树后头看着，哟，又来俩。这俩人他也认得，穿白挂素，黑天特别是看得清楚，跟两个吊死鬼差不多少。每人掌中提着七星丧门剑，晃晃悠悠来到这块平地，来到这儿见这老头。师叔，师叔啊！月亭一看，哦，这俩小子不是骷髅岛的三星吗？老三死了，剩下老大老二啊，那个叫黄甫月，那个叫黄甫烈，管那老头叫师叔。这一说他们是一家人了，我听听怎么回事。参见师叔。免了免了，老头挺有份儿，在这儿坐着巍然不动。你们哥俩来的正好，我正想找你们呢。关于你们说的事情已经了结了啊，你兄弟死就算死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咱们活着的人还好好处。往后别提这事儿了。师叔，你怎么了？我们老三死的那么惨就算完了，您是不偏听偏信，听大和尚一面之词了？这可不行，无论如何求师叔拔刀相助，得给我们老三报仇。我们老三死的太惨了，太惨了，叫他妈的那个小月平一掌打的撞墙上，把墙上又弹回来，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本来还没咽气，就这大和尚呱又补了一脚，接着我七窍流血而亡啊。师叔报仇啊。月平一听啊，又捡起那茬来了啊，给那老三报仇，我看看大和尚他们怎么说。大和尚法镜一听脸沉下来，问你小子说什么？让你师叔报仇？报什么仇？报个屁。对对，我是给补了一脚，我嫌他窝囊废，那种人活着不如死，你说他半死不拉活的不受活罪吗？我这一脚早早的打发他有什么不好？还你们这俩东西，哎呀呵，没完没散，在你师叔面前搬弄是非，让你师叔报仇。报什么仇？报吧，来吧，你们俩小子不想活着，今天老僧就掐死你们，没完。说着他这个野驴脾气就犯起来，他刚想站起来要动五步超，月平看得清清的，他这屁股刚一离地，就见大和尚一晃，扑通又坐下了。哎，不好，这 俩眼发呆，动转不能。那老道侯殿臣在对面坐着，师兄你怎么了？师兄屁话也一离地，刚这么一起来，孔秋也坐下了。是啊，哎哎哎哎，小月亭看得清楚，哎呀不好，这二位中了毒了，莫非酒中有毒？正在这时候，这老头站起来围着他俩转了一圈。哎，法镜侯殿臣，哈哈哈哈，老朽料识小计，没费吹灰之力啊，就在这个酒里头给你们下了点软骨散，懂吗？软骨散呢、啊，喝了这种毒药酒，浑身都软，骨头缝都开了，你们俩就有通天的本领，也成了残疾人了啊！该着给我的徒侄报仇雪恨，大侄儿、二侄儿，在在，说出我这招怎么样？告您搞透了，姜是老的辣，比我们强多了。刚才我们一听啊，认为是真了结了，吓一跳。闹了半天，您使的是稳军计，对呀、啊，对付他那还用别的招吗？想要给你们老三报仇，机会来了，亮家伙，下手吧！想拉哪块肉拉哪块肉，想怎么解恨就怎么干。遵命，遵命。大和尚，抠你的眼，割你的舌头，抽你的筋，剥你的皮。老道，把你大卸八块，就要下手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清楚，要不您听来听去就糊涂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三星四怪大闹紫霄宫，咱们都详细交代。后头三星死了个老三，那两个小子临走前说那话啊，这梁子算结下了，没个完，迟早有一天给我们老三报仇，把尸体背走了。那么大和尚法镜、老道侯殿臣后来跟张三丰、月亭也打了招呼，说这事儿咱也没完，后会有期，领着风雨二侠也走，离开了武当山，上哪儿去呢？要回人家山西太原，回风雨门。走到半道上，不住寻思对策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